园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
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以撒怎么样跟亚比米勒他们在谈判当中呢，当亚比米勒呢根本就是来讲和的，然后以撒后来这个大家长怎么样的表现。
对啦，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？是因为现在的弟兄啊，到了你做一家之主的时候，你一定应当有一个一家之主的风度和气概。而这件事情呢，不是去问人家说，哎，我现在这句话怎么说，我这个事情怎么办，而是靠你平常在神的话语上，在怎么与神同行，怎么退，怎么让，怎么显出啊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这些的事情上啊，有好好的学习。
嗯，
到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办了。
嗯，
那后来这个亚比米勒他们来说了些什么话呢？
他们说，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地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了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
哎，我常常说圣经这本书啊，虽然很老，可是你读的时候还觉得它就是昨天神写给我们的话。不过呢，从这段话里面你可读出来啊，这圣经真的是年纪比较大了一点。
怎么说？
哎，现在这个巴勒斯坦人和你谈判，哪里还会说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就算他决定，他不会把他背后怎么决定告诉你的，开玩笑了。
哦，你说有些是台面上可以讲，有些是只能台面下做的。
哎，从前的人就是比较不太一样。
嗯
啊，
比较坦白
啊，真的是比较坦白。哎，但是那个不是问题啊，无论坦白也好，不坦白也好，以撒前面那个答案，我们上次花了好多的时间去讲的啊。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那句话是放乎千古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讲法。
嗯，
你如果活得对，你就是这么讲的。
嗯
嗯，那敌人私下内部都觉得说，哎，我们还是跟他讲和比较好。
对，
哎，那这就是耶和华真真正正的把他的赏赐，把他的心意向以撒显出来，已经在敌人那边都显出来，以撒这边还不知道呢。
嗯，
是从敌人的口中听见了，你看这多有意思。
哎呦啊，所以以撒就心花怒放，然后接下来就为他们摆设筵席。
心花怒放和心里害怕是一样的危险的。
哎呦，
对啊，你是做一家之主的，你不但要能够知道怎么回答，你还要能沉得住气啊。
哦，
你想。他要是一听到这话，他马上哎，心花怒放，脸露笑容，双手一拍，说：“哎，这下可好了呢。”
对呀，我们就开始称兄道弟了嘛，对
不对？
共创美好的将来，有钱大家赚，对不对？
以撒如果是中国人的话，你觉得他会说什么话？
嗯，他会说啊，哪里哪里，你
就是
您过奖了，
就是了，你这个哪里哪里，您过奖了，在你说是客气话，你晓得你做这一切的事情，你讲一切的话，你的儿女、你的妻子都在旁边看着，
嗯，
小孩是会学的
咯。哎，这样很好，谦虚嘛，
那、不是谦虚啊，你心里面高兴，心里面感谢主，你从害怕、从惶恐一下子，哎呀，大石头放下来了，
嗯。
你不知道说什么，你还可以怎么办？你晓得吗？
那就跟他们同乐一番吗？
还不是啦，
唱唱卡拉 OK， 大家感情就变融洽一点。
中国人一不知道说什么，他就说客气话
啊，来喝一杯。哎，
你根本不知道说什么，你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不要说。
哦，就闭嘴就好了。
对啊，你看以撒有没有接口啊？
也没有，他用行动来表示。
圣经说，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。
嗯，请他们吃顿饭嘛，反正他们也是舟车劳顿来到你这里。
哎，他们便吃了喝了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
这人家来讲和的嘛，那最后很融洽就吃顿饭嘛，唱唱卡拉 OK。
不是，这里面有道理的、
有道理。
基督徒啊、你固然别人欺负你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怎么让怎么退，怎么倚靠主、等主的恩典显出来，显明了神与你同在，甚至你的敌人都来跟你讲和的时候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你还要知道给敌人留面子。
这个叫做给敌人留面子哦。
对，这个面子不是为了我，
嗯，
而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你的敌人。因为既然他来求和，他就不是你的敌人，他是你的朋友了。
哦，所以请他吃一顿饭也表示尊重他们就对了。
因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们为什么会恨我？他们为什么会嫉妒我？因为他们的日子，他们的人生啊，就是两个字儿：吃跟喝。你给他吃了喝了，他们就走了。他们有的吃有的喝，他就不找你的麻烦。
嗯，
不是轻看他们，而是就着他们的实情来与他来往。
哦，这一段有这么深的属灵含义。
哦、小贝，这段有没有这么深的属灵含义？咱们现在两个人做节目，对不对？蒙哥，哈哈，跟你凑在一起，那是非得好好表现不行。
嗯，
你给他们摆设了筵席，款待他们就尊重他们，因为人家向你表示这个意思，人家尊重你的神。你既然你这个神是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，你又是他的仆人，你又种地有百倍的收成，人家好好的来，那你就得干什么？
哦，就好好的待他们，
不要给人家画饼了。人家回家怎么讲？嘿，那个以撒还拽得很呢、我们去跟他求和，这次可是摆了低姿态了，他一点表示都没有。
哎呦，那你这么说的话，那难道基督徒，那我们信主的人把神的话讲清楚，那干嘛还要照属事的方法这样面面顾道八面玲珑呢？
因为这些人只懂得吃只懂得喝，他只知道从这种筵席啊款待啊这些的事情上来衡量你的胸襟，你与他的态度。你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凡是请他吃饭，主耶稣就去。为什么？
也不然他自己还要煮，很麻烦呢、
实在用中国人的话讲了，就是给人家面子，因为人家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的。因为他认为是重要的，所以你就尊重他这个认为，这个叫做交朋友。
哦，这样叫交朋友。
哎，这种事情呢，就是给儿女啊，给家人啊，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你的儿女应该认为你是一个慷慨的人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让别人或者让别人的儿女在你的儿女面前说你，说你穷没关系，说你长得矮长得丑都没关系，可是你不要让人家说你是个吝啬的人。你是个完全不通人情世故的过度属灵的基督徒。
哎呦，不，小贝这边就有一个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我曾经参加过那种哈筵席，
对、
人家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那请了人家传道人来，就那传道人一来脸色都很难看。哎，就是今天吃这个筵席没有什么意义，那他还来干什么？哎，当场训斥了大家，是不是？
你就送一本、送一本新约圣经给他。
哦，为什么？
如果是主的门徒呢，就应该在福音书里面跟过主。
嗯，
你如果跟过主呢，就一定跟过主到人家家去吃过饭。最税吏罪人大摆筵席，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去。
嗯，
没有一个是板着脸的。谁在筵席上板着脸？谁在筵席上过度的严肃，让人家觉得说，哎呦，我们可真是哈配不上你啊，那种人一向是被主耶稣叫成什么？
法利赛人。
说的没错了、说的没错了。所以这些还真是有点讲究的。主耶稣那时候的聚会都不是在教堂里面聚会啊，他也不是说叫大家安静安静，通通不能讲话，吃的喝的全部撤下去，不是这样子的。
嗯，
主耶稣就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场合里面，他照样拯救人的灵魂，他照样把他的福音传出去，了不起吧？
嗯，果然真是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呀、
小贝，你说老实话，这种事情蒙哥不给你点出来，你读得出来吗？
非常的受教啊。
那什么什么，下了节目你是不是应该请蒙哥吃顿饭呢？
哎呦，这每次这个跟蒙哥吃饭压力都很大。蒙哥是会很和颜悦色，也很高兴，不过吃完饭之后，哎，通常跟你谈论的内容都是叫你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哎呦，
那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效法圣经，你请我吃了喝了，我起来就打发你走，好不好？
还你打发我走，我请完了之后我就赶快自己走。
他们那时候吃了喝了其实没马上走
哦，
他住了一个晚上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。
所以圣经说他们清早起来干什么？
彼此起誓啊，大概前一天喝醉了啦。
还小贝，你讲这还真是有点道理。
嗯，
真是有点道理。这些人又吃又喝，他们那时候喝是什么？多半都是喝酒。就算主人不醉，客人醉了，你跟他说什么，他忘了，你知道吗？
对呀、啊，签下什么互不侵犯条约之类，就是在那个他来的这些凶恶的客，对不对？他们脑筋也不太清楚的时候，以撒搞不好还跟他们签下了什么条约。
你不要说美国早年这些清教徒来到这个美洲大地，那还真是从印第安人手中骗了不少东西啊。
哎、对呀、啊，
他们就是这么搞的。
对呀、啊，
就这么搞。
印第安人爱喝嘛。
等到印第安人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
对。
哎，那以撒不是这么对待他，他就算是仇敌啊，他判断的非常非常清楚，非常非常的好啊。你别高兴，你一高兴你冲昏了头，你也不要不请他们吃饭，留他们画饼，你把他们留下来，让他们吃饱了喝饱了，明天早上彼此起誓，大家脑筋非常清楚的时候，再把昨天说的事讲清楚。
嗯，
说完了，这时候就可以打发他走了。
哎呦，看起来的确哈是一个高招。嗯，
所以听众朋友啊，你别看圣经这些古老的事情记在那里，和今天的关系很大，我们作为一家之主，其实很多很多的机会遇见类似的场合。
真的啊，蒙哥，你的人生有受到这么大的威胁吗？
不见得是真的像仇敌来找你这样的威胁，可是你干什么事儿，或者是做什么决定，都有一定的后果。尤其你在为人处事，在交朋友的时候，在做见证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做？
嗯，
这是很重要的。
嗯
啊，甚至包括我们传福音，我们需要让儿女晓得，传福音也不是一件急功好利的事情。
嗯
啊，你不要就是急着把你的一二三四五讲给他听，然后逼着他跟你祷告，然后你就打发他走啊。然后你说我又带了一个人决志，你知道我在这边认识一个长老，
嗯，
他真的是他每次拿属灵四定律去传福音，传完了他记个号码，然后他每次会告诉你说我现在已经带了多少人决志了。
哦，他都有在数算，那这好像不但是这还不是不能点数这个人数吗？对不对？
哎、那是另外一回事、哎、但是基本上你就看出这个人的心态不太对，不太正确。
嗯，
哎，信主和这事儿一样的啊，人家愿意接受主，你还要顾及到他肉身的需要，
嗯，
肉身的软弱。
是，
哎，你不要就看他今天晚上怎么样，你看他明天早上怎么样。是不是、哦、
还要陪他到明天早上这样子？
哎，你打发他走，他必须是真真正正的平平安安的离开你，而不是说心里面七上八下。我刚才干什么？我怎么脑筋不清楚？跟这个人啊祷告，是不是？他还按手在我头上，
哦、
我怎么回事啊？
哦，原来哦，这一段又有这种属灵的意义。哎呀，
所谓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，就是当他们走的时候，并没有改变他们来的目的，而且两方面皆大欢喜。
嗯，
这个叫平平安安的走了。
嗯，
那平平安安的走了，神还给他锦上添花。那一天，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：“我们得水了。”
哦，马上又有哈好消息来。
哎、嗯，所以你看，跟随主啊。你不要光看说哎呀神对以撒真好，这里边真的有讲究了。这个讲究是给谁做榜样，你知道吗？小贝
啊，当然都是给我们现在的弟兄做榜样嘛。
怎么做一家之主？哎，其中的秘密就暗藏在创世纪26章26节到33节。这是我们借着过去三次的节目和听众朋友讲的。
嗯，
那小贝，咱们下次是不是应该继续往前去？跟你做节目很不耐烦，怎么进度这么慢？
反正你在节目里面你是一家之主嘛，我只能跟着你走嘛。
今天算你会讲话，好吧，咱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哎，小贝，咱们这个节目的题目到底谁起了？
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据说是梁友台帮我们取的嘛。哎，
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做节目做得这么辛苦，
嗯，
我们也不是没有名没有姓的人，
嗯，
他们就把我们叫成两个男人，也不叫两个弟兄。
哦，对，可是我们在这边谈论的话题多半也都是针对哈，咱男人该听的嘛，对不对？
我们在这里讲的也是本着圣经讲，
对呀、啊，
是不是？完全是一种属灵的交通，他们怎么把它叫一台戏呢？
哦，对呀、啊，哎呦，好，哎，你这么一讲，越来越干嘛贬低我们呢？
嗯，你至少也说两个男人一台京戏。是不是发扬国粹、哦、要不然你就说两个男人一场电影。哦，那不行，人家以为这是同性恋的电影。
为什么不要讲这个哈两个男人的高峰会议呢？或者两位弟兄的高峰会也蛮好的嘛。
尤其我觉得这个他把男人的一生简化的太厉害了。
哦，为什么？
那、哎、我们是从孩子 进入青年，
嗯，
从青年进入恋爱期，从恋爱期进入婚姻，开始做一家之主，开始做父亲，是不是？
啊，这个，那你要这样讲，那我们就不能单单的用男人两个字来总结一个男人的一生呢，对不对？
怎么可以用男人两个字？女人还可以，因为是亚当见了夏娃，就是女人啊。从早到晚都是女人，女人是麻烦，男人多变呐。
是吗？我的听到都是女人多变啊。
我这个多变是不断的在往成熟的方向去走。
哦，那女人也是啊。
女人那是往衰老的方向去走。
你这样讲就很伤人。人家说女大十八变，女人四十一枝花。那男人，我们讲男人，你看从小就是一个男孩，后来呢进了学校就被叫男生，再大一点就被开始叫男人，然后接下来就被开始叫成发福的男人啊，最后就进入了老年，被人家叫老头子。哎，
这个男人有很多种啊，圣经里面光是以撒这一家里边就各式各样。你看以撒有两个孩子，大儿子叫以扫，这以撒40岁的时候娶了利百加。
对，
那个时候他在田间默想，他的父亲差派老仆人去把利百加从他的本乡娶了回来。那以扫就不留在田里面，以扫专门出去打猎，以前我们的节目讲过，打着打着就猎了啊，他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某为妻。这两个人不行，这两个人名字一看就不对劲。
这名字，人家这外邦人，人家名字就取这样，有什么样好评论的？
你有没有发现圣经有一个情况，就是那个正面的角色啊，咱们中国人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就给他很漂亮的名字。
哦，真的啊，哎呦。
比较负面有争议的角色呢，我们就给他一个不是这么体面的名字。所以这不是我在讲，尤迪和这个巴什摩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太好的妻子。
哎呦，不会啊，人家尤迪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还娇滴滴的，多好，美人。
你是这么读的？
对呀，啊，
哎，我不是这么读的
啊。啊，不然是怎么读？
我是觉得他胖到滴油啊。
哎呦，哎呦，尤迪啊，那名字还不能叫滴嘞，哎，
就巴什摩更糟糕了。
巴什摩也不会啊，可能就是还蛮巴结他的这个啊丈人的，做人也很实在啊，平常在家里呢抹东抹西，把事情弄得很干净，蛮好的一个媳妇儿。
哎，我终于懂得为什么梁友台要找我们两个男人来唱戏，我们两个戏友的唱，因为你看这样看，我看是那样看，
完全站在相反的观点。
那巴什摩对我看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已经80了，还在那边化妆，叫做巴什摩
。哎呦，那他要是叫做90摩，不就被你骂得更惨
了？那时候人活不了这么长了，哎呀，尤其女人操劳是吧？啊，哎，这两个人呢，不是我爱说，圣经接着就讲他们，哎，这不是一个媳妇已经够你愁的，两个外邦媳妇加在一起，不管他们是合作无间、狼狈为奸啊，还是说整天吵架，都足以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呢。
哦，可能两个常常在家，不然就是明争暗斗，偶尔还会跑到这个哈，哎，这个父母的房间里面去偷偷看有没有钱啊、首饰之类的，哎，所以他这个父母呢就觉得很烦心。
你晓得吧？前面我们才讲了以撒这么多的好话，
对，
他知道怎么退让，怎么挖井，怎么种地，
嗯，
一点不懒惰，
对，
而且又不害怕，敌人来找他呢，神给他一个全面的胜利。没想到他家里边有这么多的问题，
渐渐的年老嘛，人家说人一老，哎，脑筋就不清楚了嘛，哎，没办法，哎，
就尤其这个两个媳妇让你愁烦了，那你老得可快了。
哦，对对对，白发斑斑就出来了，哎，
对了，哎，所以你看看这里边给我们看见一件啊挺有意思的事情。当然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呢，啊，其实小贝前一阵子也说了，尽管是开玩笑，实在是实情啊。你现在挖了一口火井出来，你要退你要让，不是说你退到另外一口火井去，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得开始挖井。
嗯，
那你水从哪来？牲畜喝什么呢？
嗯，
对，我们在这个美国的西南部，我们俩是住在德州，德州很多的油井啊。
对，
那油井挖下去，不是每口井都有油的。
哦，对呀，常常花了很多钱挖下去，就什么都没有。
是，那现在至少还有个工具，以前的人就是这么一铲子一圆锹这么挖。 挖了半天，你什么时候才停呢？你怎么知道它没水？你怎么知道它有水呢？
哦，不过听说那个时候都有那种专门这种哈、啊，有感应到有水的人，
人造卫星啊？
哎，不，就是凭经验呐、啊，靠那个地的湿度啊，他觉得挖到那里要是没有的话，就得要换另外一个。总之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技术嘛。
你听谁说的？
你电影都这么演。
哎，又是电影。
小贝绝大部分的尝试是来自于电视与电影，还有蒙哥。
哎啊、我就怕你没加那一句，因为你上次说你这圣经都是跟蒙哥学的。
对呀、啊，
对、所以你看看，他们要退要让要种要挖井啊，那所谓百倍的收成，你也是到了收成的时候才知道是百倍的收成。
哦，对呀、啊，在那等待收成的时候也是很苦的。
是你没水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种下去这块地，别人种都这么贫瘠，你真的有信心？上次神给你百倍，现在你又换个地方还有百倍吗？不知道。我们看这个是很顺利，实际上当时啊。你用内忧外患这四个字来形容以撒家，其实是一点都不夸张的。
哦，对呀、啊，家里也一团乱，关系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外面呢，他们也要颠沛流离啊。
对，然后不管在什么情况，你看他这时候也是刚刚搬家，哎，人家来这个黑社会的强龙、黑社会的地头蛇来，你还得摆筵席给他们。是不是虚惊一场？
事情还挺多的。
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啊，有见证啊，神同在啊，就真的是平平安安。那这时候其实他的仇敌平平安安的去了，没给他找麻烦，那个是平安。你说他每天的生活是怎么样啊？心里愁烦。
不过他们这个时候，他们夫妻这个以撒利百家年纪也大了，
那就更糟糕了。就这边尤其讲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。你看他家有多少问题啊？
哦，对对，还有健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哎，平常以撒，我就说以撒就是这一点，不能忌口。哎，
什么叫不能忌口？
忌口就是他爱吃那个野味啊，他儿子呢常出去打，打回来的野味呢，哎，都是加了很重的这个新香，
味精是吧？
哎，就辣椒吃太多，眼睛就年老昏花嘛。所以我就说年纪大，所以呢，圣经的创世纪第27章开始就是在教导我们养生很重要，不然你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了，又糟糕了。头脑也不清楚，眼睛又昏花，哎，那就糟糕了，哎。
那小贝，你大概也是这个问题。我们是在做基督教的节目，你知道吗？
对呀、
在讲圣经，你知道吗？我需要一再的提醒你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？就是教会里面真的有这样子情况啊？
你说就是哦，
小贝多，蒙哥少，你知道吗？
哦，就是这个就胡乱吃东西，然后导致身体不好。
不是不是不是、教会里面很多人在讲养生之道。
这神赐给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要好好的看顾爱惜啊。我们一旦身体有问题，带给别人的影响跟麻烦，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。就是我们的下一代，就因为我们身体不好，他们连好好的服侍都办不到，所以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服侍，我必须要把我的身体养好。哎，这我也在做主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
这个就完全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。
哪有违背？你讲到违背，就可能圣经没有这么明讲要我们这么做。哎，但是你说到违背，会不会太重呢？
不会啦，你看以撒有这么多的问题，年纪老了，眼睛昏花，又不能看见，有没有影响神跟他的同在？
有啊，
哪里有？
他就是这样的，后来他的祝福就祝福错了嘛。对对，
哎呀，神自有办法，
对对，
他有太太在旁边，整个的情况是这样子啊，不是在乎以撒自己保养的多好，不是在乎以撒能不能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面，而是在乎以撒认不认识神，也不是在乎他到底挖井得了水没有。你说他那天得不得水，他种地有没有百倍的收成，会改变以撒吗？不会改变以撒。这个才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。你要整天在那讲养生啊，养生同义字是什么你知道吧？
养生的同义字啊，就是维他命，是不是？哎，
养生的同义字就是怕死。
这当然啦、这个世上我们何必，人家说死有轻如鸿毛或者重于泰山，我们为什么
你养得太好，你真的死的时候会重于泰山，体重的重，你知道吗？
哎，可不是，人家现在养生都是要保持身材，就是那种不养生的才会很吃肥，哎，都是吃什么炸鸡的、汉堡、薯条这一类的哈。
胆怯的心不是从神来的。你呀、要是真真正正好好服侍了，你根本就来不及想到这个，早就把你的死生置之度外了。
哎呦，所以我就说嘛，对不对？蒙哥这种悲剧英雄的形象又再度的显现在节目里面，对不对？我早就把生死放开来。对对，
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真的要讲的题目还没开始讲呢。
对啊，
对不对？但是时间已经没有了。不过讲着讲着，蒙哥就想到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。现在教会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养生大全呢？
话又说回来了，哎，教会提这样的、办这样的特会也好，讲座也好，总是可以吸引一些他还不信主的人呢。这也是传福音的办法。
什么传福音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推销养生？是因为可以做传销。传销你听得懂吗？
传销啊、哦、啊、哦！就一个人坐在船上，又在那边吹箫这样子、啊。
不是啦，我传给你，你去卖；你再传给他，他再去卖。
哦，这个叫做多层次直销。
哦，叫直销、哎、这个直销还真转弯抹角的嘞。
哎，就直直的就把东西销售给你了。哎，
这样做的人呢、啊？不但是不本着圣经的教训，而且是不诚实。你去看看，你去看看，他们信佛的在佛堂里面也搞这一套。
哎呦，人家哪有这样子啦？
在社会里面也搞这一套。
社会是有，
大家都在做养生。
哎，对，哎，
基督徒跟在人家后面也在讲养生。放了圣经不讲，去讲养生。哎，圣经给我们的例子是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所以赶快养生。不是。他仍然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侍奉主你的神，不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干什么？养生，做直销，然后再侍奉主你的神。
哎呦，
没有这个必要的。
哦，可是以撒这个时候呢，你说他老眼昏花不能看见，他接下来他是叫他儿子去打野味给他补一补啊，看看这个情况能不能改善呢、啊？
这个里边呢，其实有他的学问，有他的。讲究、
哦、真的、啊、
我觉得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，
嗯，
他这个儿子太让他心烦了，
嗯，
所以你不给我吃点我喜欢吃的东西，我恐怕要把祝福变成咒诅了。
他这个当父亲有这么狠吗？对不对？
你让我至少稍微回忆一下你小时候是多么可爱多么孝顺，对不对？我才讲得出来。
哦对啊，哎，你这讲得很对哦。你看他以前呢，可能他儿子还会打打猎回来给他吃，后来娶了那个油滴跟八十亩之后，
对啊，
打猎回来好吃的都先给老婆小孩，
先给那个油滴的、
哎、就忘记这个老爸爸了，对对，所以最后你再做一次给我吃吃看，然后我心里一高兴我就给你祝福、
啊、说的是的啊。当然听众朋友，这是胡说八道解圣经啊，但是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那么多了，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谈了。我要向
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